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热浪直卷南欧，多国高度警戒山火。全韩美协调领袖会谈议程，或者讨论关税谈判和国防支出。川普指曼达里是共产主义者，强调美国不会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中南海权力或者出现更替，西方专家议论习近平下台迹象。参众两院分别在星期一和星期三表决大移美法案。 FED 压力测试，美国大型银行能够挨过金融市场动荡。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南欧受到热浪袭击，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等国家的气温超过摄氏40度，即是华氏104度，促使地方当局发出山火风险警告。专家警告说，这种极端天气事件在南欧地区会变得越来越普遍。星期日29号，葡萄牙三分之二的地区都因为极端高温和潜在山火而进入高度警戒状态，希腊亦都再次进入高度山火警戒状态。上星期四26号，典雅南部发生大规模山火，强风加剧了火势的蔓延，损毁了不少房屋。意大利卫生部向27个受监测的城市之中的21个发出最高高温警报。在西班牙南部城市塞维利亚和南部以及中部其他地方的气温高达摄氏42度，即是华氏107度。国家气象局 AMET 表示，六月将会再创高温纪录，成为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南韩东亚日报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披露，南韩和美国以7月21号的那一个星期为目标，协调李在明总统访问美国和同美国总统川普首次会谈的时间。报道说，预料两人将会讨论关税谈判和提高国防支出这些议题。政府相关人士表示，议程虽然协调紧，但是方向是在7月底之前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很可能在7月10号左右访问南韩，以及出席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南亚区域论坛 ARF 部长级会议，同时正式邀请李在明访问美国。南韩和美国原本打算在6月17号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和24号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峰会期间举行领袖会议，但是因为川普总统提前返国而推迟。南韩和美国会谈若果顺利举行的话，两国互相征收关税以及增加国防支出将会成为核心议题。川普总统星期日29号警告，若果纽约市民主党市长候选人曼达尼一旦当选，但是不乖乖地听话，他将会考虑切断纽约市的联邦资金。曼达尼在6月24号的民主党初选击败前州长库默，引起政界震撼。川普星期日在接受霍士新闻专访的时候直言，曼达尼是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者。面对川普总统的批评，曼达尼同一日在接受 NBC 采访的时候拒绝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是就再次宣称他主张不应该有亿万富翁存在，同时重申誓言对纽约最富有的居民加税。川普在节目中痛批曼达尼提出的多项极端政策主张，包括反对联邦移民执法，主张逮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他访问纽约立即会将他逮捕。川普直斥他是激进左翼狂人，同时表示这些政策根本行不通。 川普强调，我过去一直说美国永远不会变成社会主义国家。近期中共党魁习近平大权旁落，身体出问题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这些元老掌权的消息频频传出，中共政局的诡异变化，连西方专家也都开始议论习近平要下台的各种迹象，同时直指中共高层权力结构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在中共四中全会之前的6月27号，习近平的军队心腹、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被罢免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而在同一日，海军参谋长李汉军亦都被罢免人大代表资格。而习近平的另一位军队亲信、中央军委副主席何伟东就由3月失踪到而家。前美国高级外交官史雷顿6月28号在纽约邮报发表文章，话由过去几个月的情况来看，习近平下台的局势可能已经逼到埋身。中共元老正在幕后操纵一切，美国陆军退役中将、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27号亦都在 X 平台发帖文话，中国显然正在发生权力更替。美国参议院会在星期一上午9点正式对大移美法案进行马拉松式连续表决，同时众议院多数党共和党党鞭埃默的办公室星期日晚亦都发出通知，要求所有议员翻翻马虎候命。埃默办公室表示，众议院最快在星期三7月2号上午9点就这项法案进行程序和最终表决。上星期六深夜，众议院以51票对49票惊险通过法案的程序性表决。据美联社报道，多位共和党议员原本态度摇摆，党内高层甚至安排副总统曼斯到场备战，以防万一需要由副总统出面投票打破僵局。最终在川普总统亲自致电游说以及共和党高层和保守派达成妥协之后，表决才过关。其中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蒂尼斯因为反对法案当中的医疗补助削减条款投下反对票，同时在隔日宣布不寻求连任。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每年对总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的银行实施压力测试。美联储 FED 6月27号公布年度压力测试结果，22间总资产达到1000亿美元以上的大银行全数通过，显示即使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市场动荡，这些银行仍然具有充足资本，能够继续对家庭和企业提供贷款，这也为未来提高股东分红和放宽监管铺路。根据美联储公布的结果，在假设的极端不利情景下，即是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升到 10%， 22间大型银行将会合计受到超过5500亿美元的损失。但是即使是这样，美国大型银行的核心资本 CET1 亦都即是普通股权一级资本比率平均只是下降 1.8 个百分点，仍然高于监管最低门槛的两倍以上，达到 11.6%。 美联储负责金融监管的副主席鲍曼表示，大型银行依然有足够的资本和韧性，能够承受各种严峻的结果。
爱达荷州富特内县上个礼拜六发生森林火灾，当消防队员在起火点附近扑灭火势的时候，却遭到枪手伏击。富特内县警长办公室礼拜日晚黑表示，单独犯案的枪手已经身亡。警长诺瑞斯在记者会上边话：我哋确实认为嫌犯纵火，我哋亦都认为呢个系埋伏，而且系蓄意造成嘅事件。他说当时现场一片混乱，灌木丛爆出大火，赶赴现场的消防人员却遭到猛烈的火力攻击。根据派遣应变人员的服务台人员的讲法，第一线应变人员用无线电紧急呼叫，这里每个人都遭遇枪击，即刻派执法人员过来。现场大约动用了300名的执法人员。诺瑞斯说，阻击枪手疑似利用崎岖地形隐匿自己的位置，并使用一把高功率的步枪。这一宗事件造成两名消防人员死亡，一人受伤。 伤者的伤势已经稳定。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不断升级轰炸行动。乌克兰空军星期日表示，俄罗斯在上个星期六夜间对乌克兰发动了自从交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向乌克兰发射了60枚导弹和477架无人机袭击，乌军摧毁了211架无人机和38枚导弹。星期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令，令乌克兰走向退出严禁杀伤人员地雷的渥太华公约之路。按照程序，退出行动通常在通知之后6个月正式生效。渥太华公约禁止缔约国取得、制造、储存或者运用杀伤人员地雷，不踩这种地雷的人非死即残，而未爆炸的地雷则对平民带来长期的风险。乌克兰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面对侵略，乌克兰唯有将公民安全和保卫国家摆在无条件优先位置，而为了保护我们的领土不被侵占，保护我们人民免遭俄罗斯可怕暴行，这项退出决定艰难但是有必要性。川普总统星期日表示，短片应用程序 TikTok 抖音国际版已经有了买家，他会在大约2个星期内公布买家的细节。川普说，买家是一群非常富有的人。国会2024年通过了针对 TikTok 的不卖就禁的法案，要求他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必须在国会规定的截止日期，即是2025年1月19日之前出售 TikTok 的美国业务，否则这个应用程式在美国将面临全面封杀。川普在延长禁令执行时间的同时，亦都一直在为 TikTok 寻找买家。他还警告过中共，如果不批准 TikTok 交易，美国将会提高对华关税。 TikTok 在欧洲亦都面临审查。5月2号 TikTok 因为向中国输送欧盟用户的数据而被欧盟私隐监管机构罚款5亿3000万欧元。欧盟对 TikTok 的主要监管机构爱尔兰信息保护委员会经过4年的调查发现， TikTok 向中国传输数据，令到欧盟用户面临被监视风险，这个违反了欧盟严格的数据隐私规则。川普总统星期日透露，在积极驱逐非法移民的同时，他正在同国会合作，为在美国农场和酒店业工作的外来移民制定临时签证措施。在霍士新闻频道的周日早晨期货谈未来节目当中，主持人巴蒂罗莫询问了川普近期有关非法移民言论的一些情况。川普之前曾经暗示政府将放松针对在农场和酒店工作的非法移民的执法力度。川普表示，在打击和驱逐非法移民的同时，他亦希望为那些因为找不到劳工而唯有雇佣非法移民的农场主提供支持。政府将实施新的措施，为这个行业的外来移民工人发放临时通行证。川普表示，我在这件事上站在两边，我是史上最强硬移民政策的支持者，但亦是史上最支持农民的人，这个亦包括酒店业和其他一些地方，那里有一群特定的人在工作。他说，我们现在正在处理这件事，我们会制定一种临时的通行证，等这些人纳税，俾农民能够有一定控制权，而唔系你行入去，然后就将所有人带走。中国南方近嚟暴雨成灾，贵州榕江一个礼拜内2度洪灾。6月28日暴雨再度袭击，洪水涌入县城，据报短短7分钟，城区多处就被淹没。航拍嘅画面显示，黄色泥水蔓延主要干道。举目尽成水乡泽国，农田、桥梁、建筑受损。中共官方29日晚发布等级最高的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东部、重庆西部局部地区山洪爆发的可能性很大。随住暴雨红色预警发布，居民紧急逃离家园，超过4万人撤离，现场排起长长的车龙，塞在路上几乎不喐得。而另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影片，显示在以苗族为主的海里市，距离榕江县大约100多公里，同样无法幸免于难。洪水至少淹没到建筑1楼。而 29号朝早，县城的洪水退下之后，街上成地垃圾，一片狼藉。有19年历史的香港民主派政党社民联，礼拜日召开记者会，说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在考虑各方面因素之后，特别是对会员和同行者的影响，宣布解散。声明亦述，社民联自从成立以来，以旗帜鲜明的反对派自居，主张权力归于人民，制弱扶倾，义无反顾，没有抗争便有改变。透过组织请愿、游行和公投等非暴力手段，争取一人一票政治平权的双普选制度，希望将政治和社会资源分配的权力重新归于普通市民。信报上个礼拜二曾经引述消息透露，自从今年初起，社民联分别收到不同传话人的提示，要求他们需要在7月1号之前终止运作。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坦言，社民联解散是考虑了人作为最重要的价值观，是考虑到同行者和会员的安危先做出解散的决定。
美国对各国的对等关税暂缓期将在7月9号截止。对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一警告说，即使各国本着诚意进行谈判，到7月9号如果未能达成协议，这些国家仍然可能面临大幅提高的关税。贝森特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预计在7月9号截止日期前将出现一系列贸易协议，之后美国对很多国家商品征收的 10% 关税将回到川普总统在4月2号宣布的 11% 至 50% 的水平。贝森特说，有些国家正在本着诚意进行谈判，但他们应该意识到，如果由于他们的顽固立场而导致我们无法达成协议，这样我们可能会回到4月2号的关税水平。我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贝森特此前曾经提出延期谈判的想法，但他礼拜一说，任何可能的关税延期都将由川普总统决定。而川普在礼拜播出的一次采访中说，他不打算延迟7月9号的关税暂缓期限。近日菲律宾法院裁决，菲律宾班班市的前华裔市长郭华平真实国籍是中国，依法不得担任公职，市长职位无效。上个礼拜五，马尼拉地方法院在判决书中说，郭华平虽然持有菲律宾护照，但他虚报出生证明，实际上是中国公民，持有中国护照，父母都是中国公民，依法不得在菲律宾竞选和担任公职。移民档案显示，1999年时年九岁的郭华平跟随中国籍父母郭建中、林文仪持投资签证入境，而他所声称的菲律宾父母经菲律宾统计局核查，并没有任何出生或婚姻记录。去年郭华平因为卷入多项洗钱和贩卖人口罪而被捕，目前已被羁押近10个月。此外，郭华平被质疑为中共做间谍。据路透社此前报道，菲律宾参议员洪蒂韦罗斯对外国记者说，郭华平等人与跨国犯罪集团之间存在着大量而深刻的联系。日前，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正在国会发起一项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的新法案，他声称该法案得到了川普总统的支持。格雷厄姆礼拜在接受 ABC 节目采访时说，川普曾经告诉他知，这项制裁法案应该提前进行表决。该法案将对俄罗斯石油的购买者，例如中国、印度等国征收 500% 的关税。格雷厄姆在采访中说，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这样这项法案的作用是什么？如果你由俄罗斯购买产品，但是就不帮助乌克兰，那你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将会被征收 500% 的关税。格雷厄姆补充说，印度和中国购买了普京 70% 的石油，而这个法案将会允许总统对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征收关税，以阻止他们支持普京的战争机器。 格雷厄姆表示，相信川普将签署这一法案。他强调，这个法案的目的是给普京坐在谈判桌前。英国金融时报礼拜一报道，中共当局违背与美方达成的协议，继续对稀土和磁铁出口加以管制。6月10日，美中双方表示达成协议，中方承诺加快稀土出口，但金融时报日前采访中国企业和西方行业高管后发现，中共商务部和海关官员要求对未列入原管制清单的产品进行额外检查和第三方化学检测分析。一家中国磁铁出口商的销售人员透露说，产品成分只要包括哪怕一个敏感词，例如磁铁，海关都不会放行，而会触发检查，而一旦开始检查可能要一两个月。不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个礼拜五表示，美方有信心确认稀土和磁铁会由中国流出来，因为美方已经对中方采取了反制措施，扣留了一些对他们至关重要的物资。美国商务部长路德尼克亦都说，只有中方开始将稀土运给美国，美方才会取消反制措施。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打击中共军队，美将军爆猛料，川普说我们做了很多。美国在非前基地生产弹药，立非高调宣布联防中共。中国多地医院安检戒备森严，做了什么亏心事？厦门特传另类封城，市民凌晨收到离奇短信。多地公务员欠薪情况恶化，知情人话明年更差。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共计划邀请美国总统川普出席9月3号在北京举行的阅兵仪式，而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亦都会出席同一个93阅兵仪式。有分析认为，川普如果能够出席，或成为以和平方式参与中国未来转型为民主过程极为罕见的机会。时事评论人陈静认为，当前的中共政权正处于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之际，川普和普京同时表达出访北京的意愿绝对不是偶然。这个动作不单只是对北京政局高度关注的具体表现，更加反映出美俄两国正在对后中共时代的战略格局进行前瞻性布局。他们意图亲自观察评估中共内部权力的实际情况，并且对未来中国走向施加影响。这个行动实质是一场高层级的地缘博弈和情报行动，绝对不是单纯的外交礼节。他认为，如果中美俄三方领导人在阅兵场上实现同框，川普的出席在战略层面来讲未必是坏事。对美国来讲，此时此地正是以和平方式参与中国未来转型过程的极为罕见的机会。有分析认为，川普一直在致力于促成各国战争停火。对于中共，川普在众多演讲中对中共本质认识得非常清楚，对中共侵略台湾的意图一定也不会袖手旁观，或者正在做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战略构想，关键时刻出其不意摧毁中共的侵台计划。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专职美日安保政策的研究员川野将估计，如果是中共发动台海战争，在美国为首的盟国协防台湾的情况下，中共军队很难取得战略胜利，但中共反台可能会导致朝鲜半岛有事的情况同时发生， 到时就算美日盟军协助台湾挡下解放军，亦都可能无暇应付北韩军的进攻。不过，日本时报报道，美国太平洋陆军副司令沃尔中将在接受日本时报专访的时候，谈及美军在区域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中共可能攻击台湾的假设下的时候表示，美国陆军现在能够潜入对手未预料到的地点，对他的飞机和舰艇构成威胁。这个令人想到美军 B-2 轰炸机出其不意迅速摧毁伊朗核子计划的战略措施。对付中共，川普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川普6月29号在接受霍士主播马利亚巴蒂罗莫采访的时候被问到中共偷知识产权、搞电信入侵、输出大流行等，为什么还跟中共谈判？川普突然间反问一句，你不认为我们对他们也会这样做吗？我们会，所以我们做了很多事。他跟着说，虽然中共做了很多事，但自己任内照样跟他们签贸易协议，赚了很多钱。只要交易有利可图，我就做。有分析认为，我们做了很多事这句话是话中有话，讲明川普已经为对付中共做了什么，就好像针对伊朗一样。最近北京传出政治暗语，秋天有变，和英国预言家克雷格·汉密顿·帕克的预言惊人地暗合。帕克预言说，中共将在2025年终结统治，中国可能走向联邦制民主，类似欧盟的模式。美国中央情报局之前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关于招聘中共官员做间谍的影片，引起轩然大波。这一番操作没有任何掩盖，直接大胆，根本不将中共放在眼里面。川普执政的美国今非昔比，外界认为川普是神选之人，对独裁政权似乎有与生俱来的掌控。中共即将终结的时候，美国可能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陈静评论说，川普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访问中国，及早介入，或者可以避免中共政权崩溃所带来的区域冲突和人道灾难，亦可以对未来亚洲秩序的重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中共政府在南海进行军事武力威胁，美欧国家联合菲律宾进行戒备。7月1号的消息，美国传出考虑在菲律宾前美军基地苏比克湾生产储藏弹药的做法，菲防长表示欢迎。另一方面，欧盟国家立陶宛宣布与菲律宾建立跨区域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包括中共威胁在内的安全挑战。根据美国多家媒体的报道，美国会要求国防部和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协调，共同评估在苏比克湾进行弹药生产和储藏设施的可行性。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指出，美国在印太地区缺少前沿弹药生产设施，这个令人担忧。如果成行，这将意味着美国将能够在南海地区，亦是防卫台海的关键地区，建立军火生产体系。对于相关消息，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声明指出，目前还未收到来自美国的正式提议，但这个构想有助在菲律宾创造就业机会和促进技术转移。同时，菲律宾亦将考虑对自己有利的生产设施。中央社指出，苏比克湾曾经是美国海军基地。1992年，美军因为租金谈判破裂而撤离，当地转型成自由港区。近年来，由于中共威胁加剧，马尼拉当局和华府重新评估苏比克湾的战略重要性。一家传媒今年4月报道说，美国海军计划在明年之前在苏比克湾和克拉克一带租用面积介乎于19000至33000平方公尺的设施，用于存放和维护美军车辆和车用设备。另一方面，在30号，立陶宛和菲律宾国防部长在马尼拉会面之后签署防卫合作备忘录，宣布建立跨区域安全伙伴关系。菲律宾国防部说，备忘录涉及网络安全、国防工业、弹药生产、海上安全和应对混合威胁等领域的合作。立陶宛国防部长萨卡里埃内说，中俄、伊朗、北韩正在联手威胁民主阵营，中共在南海和台海持续进行恐吓。 如果他们联手威胁我们，我们就应该合力保护自己。立陶宛政府去年12月公布四年施政草案，将中共列入立陶宛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挑战。同时，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的争端持续紧张，时不时有中共船舰在南海冲撞菲舰，或者喷射强力水柱驱逐渔民的情况出现。铁欧多洛说，基于共同威胁和挑战，菲律宾和立陶宛有必要建立跨区域伙伴关系，预计双方将共同应对包括海事安全、民防和危机应对、国防工业以及南海与波罗的海出现的威胁、保护关键水下基础设施等挑战，防范目标是直指中共。6月30号的消息，网友发布影片指出，中共制度之下，中国多地医院门口设置严格安检，戒备森严，引发网络舆论哗然。29号，抖音博主麦扰发布影片，显示出哈尔滨医大医院门口的安检程度极其严格。病人家属要进行两次检测，门口12名黑衣保安列队，还要对进入医院的人搜身。无独有偶，网络亦流传安徽徐州市一院等地实施严格安检的影片，比入火车站还要严。有网民嘲讽说，现在医院安保堪比导弹旅。对于这件事，有博主猜测这个是因为怕医闹，亦有人回复说，入医院要安检，说为患者安全，那不是笑话吗？还不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笑甩大牙，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衰样？老百姓想做的事就这么难，看看这个是去医院。还有不少中国民众联想到近期的罗瑞宇案，于是在网络评论说，连加沙都没有这样吧，医院不做亏心事，为什么这么多保安？医院被搞成高危行业了，将事做好，将良心摆正，做公检法都不用搜身，他们自己知道做了坏事，开始害怕了。平日没有少做亏心事，这个是人民医院吗？凶神恶煞，心虚了，害怕了，自己做的事自己都害怕，防民升级到防暴恐级别。大陆网民翻出移植快速通道的消息，冷嘲热讽地说，有了人体零件移植就有了安检口，因为变成魔鬼院，一只猪仔分解可以卖得几百万，资本打手在里面割肾，怕被影响，又怕被家属报复，又或者配对成功，怕病人反抗，所以不够胆给病人带金属工具进入，这里就是魔鬼基地。近年来，中国医院发生的暴力事件频发，今年4月28号，一名患者躲过安检，持刀潜入天津医院，无差别对医护人员行凶，一共有6名医护被斩。骨科医生、副主任医师骆毅重伤丧命。同一日，南京鼓楼医院院长被凶手袭击，网传一家三口受重伤。去年7月19号，浙江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生李成在办公室内被男子持刀行凶，抢救无效离世。近日，福建厦门突然传出秘密封城的消息，当地民众透露，整个城市出境的通道都被封晒，很多准备离境的厦门人被公安约谈。市区的高级住宅区附近亦增加了封控措施，一切都在无预警的情况下进行。中国博主爆料姐6月30号说，厦门一夜之间静静将所有出逃的路径都封晒，没有通告，没有解释，这个就是厦门。有人说这个是一场现代围城，被围起来的不是罪犯，不是叛乱者，而是几十万想移民、想离开的普通人。据悉，事发初期是6月一个周末深夜，厦门很多市民在凌晨收到手机短信，说因为电子系统升级，出入境窗口暂停办理，厦门机场出境柜台关闭，海关口岸暂停放行，连港口码头亦开始清场，有船准备出海被直接拦下，理由是技术检查。整个城市的出境通道几乎一夜之间彻底瘫痪。到了第二日，厦门市区几大高级住宅区周围静静布控，出入口开始有人盘查。 有台商发朋友圈话，朝早开车送子女翻学，社区门口被拦，问我系咪准备出境，仲检查咗手机导航记录。同一时间，网络疯传一则内部通报截图，话厦门全市各级出入境审批流程冻结，重点管控想移民、想出国人员嘅信息，并且同步公安。厦门好多富人中产阶级发现，唔单止办唔到护照，连早早办好嘅外汇兑换亦被冻结，仲有准备出境嘅人遭到辖区派出所约谈，唔单止系身份证，连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出国签证申请记录都被公安调出嚟问话，问佢哋系咪同海外有联络，子女系咪喺国外等。厦门各大移民中介公司全线停摆，营业执照吊销，有中介老细已经直接走佬，卷走咗客户嘅钱同埋资料。有观点话，嗰啲年收入百万、持绿卡、资产转移海外嘅富人，正系被清洗嘅重点对象。喺厦门观音山豪宅区，住户不约而同喺微信群告诫：唔好发言，唔好评论，千祈唔好被揸典型。民间消息话，厦门某著名房地产商高层因为准备逃出国，被执法人员指称协助资金外流，而家被盯梢，连出门都要打申请报告。知情者话，厦门已经变成一个巨大黑箱。爆料者谴责当局开始惊人民出走，当外资撤咗，工厂空咗，富人惊啦，中产阶级崩啦，底层绝望啦，咁厦门仲剩低乜嘢？剩低一座海边的空壳城市和无数被锁在里面的人。有当地富裕民众透露，一家人买好了机票，房屋亦挂牌出卖，子女学校都联系好了，就等着上飞机，突然接到社区电话，你们属于重点出境对象，目前暂停离境。几年来，不少中产人群靠着外贸、科技、金融赚了一些钱，咬牙送子女出国，自己办好签证、换外币、买机票，甚至行李都打好包，结果被卡住出不去。同时封城的操作，连最底层的打工仔都被波及。消息说，厦门很多制造业、电子厂由于外资撤离，订单骤减，大规模裁员，有出租屋的屋主现在贴出告示，房租续约只限厦门户，外地人勿扰。知情人说，厦门这一整套封锁行动不是突发，而是规划已久。在过去一年里面，深圳、广州、福州、宁波、上海、苏州各大沿海城市都在陆续启动反资本外逃、限制出境审查升级的行动。但厦门是最狠的，将整座城市的出口全部封晒。有网友猜测，如果真是这样，这种做法有可能还会扩大到全国其他地区。中国经济显著下行，多地爆出公务员被拖欠薪水的消息。直至6月30号在内的一个礼拜当中，辽宁、沈阳、山东、安徽、河南、江苏、广西等多个省市都有公务人员透露，已经有几个月没收到薪水，没办法生存。波及范围涉及企事业单位、央企和政府公务员。很多人表示，由于长期不发薪水，已经难以忍受。大量影片在抖音等社交媒体传播。在27号，沈阳一名博主发帖列举多个公务系统开不出工资。有留言回复说，沈阳市于洪区所有部门半年没发工资，连公办幼儿园都停发了，铁西、通政、和平等区亦有无法开支的现象。一名和平区社工留言说，工资早就断了，老婆要生仔，连住院费都交不起。大纪元引述辽宁沈阳退休公务员李仁毅的话讲，地方政府土地卖不出，税收锐减。一个在市水利局的朋友说，他们单位社保和公积金都停了，工资亦迟迟没发下来，国企和事业单位同样受到影响。山东潍坊居民赵娜表示，他有亲戚在乡镇，话镇上的干部已经一个月没拿到全额工资了，有些区级政府公务员甚至几个月都没发薪水。他表示，一些企业亦这样，但员工不够胆走，甚至还有员工帮企业贷款发工资， 但亦都只能够借一次。一名河南鄱阳义务支教教师的求助贴文留言区中有回复话，他们七个半月先发了1500元人民币，真是活不下去了。而在江苏连云港，中核集团旗下滩涂光伏示范项目被建筑工人围堵，原因是欠薪不发。当地电商朱志强透露，江苏经济在全国算是不错的，但很多国家企业亦都发不出工资。他的女儿所在的国企工厂已经转手，现在没有足够订单，每个礼拜只是上3日班，明年情况可能更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师彭家珍对大纪元评论说，中共地方财政断流已经影响到教育、医疗、环卫这些最基本的服务，危机对社会的影响正静静扩散，如果不能够及时应对，后果难料。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收看今日的国际风云，我们下次再见。
今日北京突然另立新的机构，而这个机构等于官宣一尊被废，美军情报界亦都不断释放习近平的机密，这个是什么机构？与此同时，台英联手踩北京红线，日本或者开第一枪，美军司令揭中共侵台无路，中国稀土大佬全部出走，是不是被美国挖角？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接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今日30号，中共驻澳洲大使萧谦在澳洲人报发表署名文章，火药味十足，说不约承诺10年内将国防预算提高到国内 GDP 的5%，部分是国家炒作中国威胁论，是在度妖魔化中国，呼吁澳洲不要跟进。他的讲法遭到澳洲的反击，而今日北京突然颁布设立中央议事协调机构，而这个机构的成立更加印证习近平失去权力。萧谦在文中批评说，近期部分国家在七国集团峰会、北约峰会等场合翻炒中国威胁论，决定大幅提升国防开支，甚至到还煽动澳洲跟随，这些言行明目张胆制造分裂。他暗指美国病了，就要盟友花钱买药。萧谦洋洋洒洒地讲了一大篇，无非就是指责北约提高国防支出。就事件，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强势回应说，萧谦是代表中方讲说话，而我的工作是为澳洲讲说话，投资国防是维护澳洲国家利益的必要之举，这个符合澳洲的国家利益。外界认为萧谦目的是干预澳洲的国防政策，因为下一个月澳洲总理预计会访华，而外交部长王英健这个星期去华盛顿出席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美国意图很清楚，团结印太四国国防，不给中共主导亚太，这样具有强烈的政治信号。中共对印太的骚扰不断升级。中共官方媒体在29号的报道说，近日中共辽宁舰、山东舰航母编队进入到西太平洋等海域展开训练，还穿越了第二岛链，现在已经安全返回。台湾国安专家说，这展示了中共的两大战略意图，第一是凸显宰制岛链的能力，第二是突出绝对存在感。从中共在东海、黄海、南海的演习训练，并穿出第二岛链选择地点，到实施各种海空联合作战、模拟攻击，一直到极具危险性的空中接近，这些动作都明显提出来中共保持冲突边缘的形势，目的就是对各方施压，特别是美欧在北约已经表态对中共在印太军事扩张威胁的不满，中共更加想表现自己在印太的绝对存在。而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在27号表示，共军无论从战备状态亦或是感测、攻击、防护或者是持续作战的能力，都没办法同美军匹敌。而在台湾问题，美军花了大量时间思考怎样挫败中共跨海入侵作战，因为敌人面对的是一段长达80英里的海峡，而这个海域已经被多国没间断地监控， 各国正在合作以阻吓中共发动这样的行动。中共成功执行跨水域作战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与此同时，美国太平洋陆军副司令沃尔亦都透露，美国陆军将会借助增强火力，用尖端的科技，以及加强与印太盟友和伙伴的联合作战能力等措施，在压制中共军队发挥关键作用。美军可以在对手意想不到的地方，对共军的军舰、军机进行攻击，破解中共的区域拒止战略。美军的两位司令无疑披露出重要的台海战略部署。无论现在中共有没有能力在台海挑起战端，但是多国已经做好准备。产经新闻今日报道，由于中共无人机可疑活动剧增，日本政府日前在内阁会议上决议，未来如果再有无人机侵扰领空，即使是没有任何威胁，自卫队亦都可以一律击落。另外，在29号，英国贸易商业部长艾礼逊访问了台湾，同时与赖清德会谈。而在今日，台湾驻英代表姚金祥与英国驻台代表包琼屈签署了台英提升贸易伙伴关系三项领域协议，包括台英数码贸易协议、台英能源和政令排放协议，以及台英投资协议。这个是在美国之后欧洲大国与台湾重大的经贸合作。外界认为，一直以来中共反对台湾和外国政府进行任何的官方互动，边个接触就代表是支持台湾独立。而这次英国的态度很明确，不单止访台会晤赖清德，还签署了三大协议，就是无惧北京发怒，用实际行动挺台。而外界认为，无论中共目前表现得几咁强势，亦都是外强中干，因为中共高层似乎出现了重大变化。习近平权力大权旁落，而且身体出问题，中共元老同庄有合幕后掌权的消息频传，就连外国政府亦都开始关注中共政局的诡异变化。就在今日30号，中共政治局突然开会审议《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会议是由习近平主持。专家认为，这样可能呼应了有关习近平失去权力的讲法。报道说，设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是为了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推动重大任务落实的重要制度安排，并说制定出台该条例涉推动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做到统筹不代替、到位不越位等等。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对大纪元分析，今日通过的党中央决议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其实就是为了让元老派参加政治局会议有所依据，所以订定这个条例。沈明失认为，从会议的内容可以看出来，绝对不是因为习近平主持会议又回到去过去他的一尊地位，不是由他讲了算。北京突然建立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就是在这里制定元老控权，就是要回归到过去的集体领导，而且内容其实是矫正或者是规避过去造成的一人独断的局面。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分析说，这个是中南海在释放重大变动的信号。习近平号称一尊，现在要审议中央议事协调机构条例，等于他实际上已经被正式架空。而这个特指的中央议事协调机构背后，可能就是由中共元老包括掌控军队实权的庄有合对此邓小平时期的中顾委，这样呼应了近期海内外热传的习近平失去权力的种种传言。今年上半年习近平失势的传闻四起，有消息说虽然习近平反扑了几次，但都以失败告终。中共元老温家宝、庄有合等已经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关键因素。日前，独立评论人杜正在上报撰文透露，最近北京一位颇有知名度的反习政治老人传出一句话，大意是要大家静待一下，秋天有变，到十月可见眉目。中共高层的变化亦都引发西方政要的察觉。6月27号，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将军在 X 发文说，中共显然正在发生权力更迭，需要密切关注中共主要的成员，尤其是 公众和国家安全部门官员对管理层的信心丧失。他说，请注意，中共领导层更迭的后果极为重大。6月28日，前美国高级外交官斯雷顿在纽约邮报发表文章表示，过去几个月的情况来看，习近平落台的局势可能已经迫在眉睫。文章列举了习近平失去权力的至少五大迹象。他直指，现在张又侠已经完全主掌军权，而习近平健康状况不佳，很可能在今年8月的全会上退休，或者只是担任象征性的职务。这样，北京突然设立一个中央议事协调机构，有人说这个可能是为习近平对作出的决定可以卸责而设立的一个机构，亦都有人说就是削弱习近平权力而设立的一个过渡机构。在昨日6月29日，香港最后一个以反对派自居的政党社会民主联盟宣布解散，这个亦都意味着港区国安法实施五年之后，香港泛民主派阵营在中共打压之下再无生存空间。香港社民连成员含泪呼喊口号共勉，宁化飞灰不作浮尘。香港社民连主席陈宝莹说，今日我们沉重地宣布，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我们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特别是对我们的会员和同行者的影响，我们只能够沉痛地宣布解散。我们秉持没有抗争哪里有改变的非暴力手段，透过不同的方式，由街头、议会、法庭三路抗争去推动公民权利。陈宝莹在记者会上说，社民连成立了19年来，经历了领导层几乎全数入狱的打击，亲眼见证了香港公民社会的萎缩，红线无处不在，以及中共对意见人士的极权打压。陈宝莹还表示，社民连仍然坚持发声，无非是想尽一己的绵力，无愧于当年成立的初心。前路艰难，社民连作为一个组织，在香港的社会运动史要鞠躬落台。陈宝莹说，在我看来，我可以肯定地说，一国两制早已经变成了一国一制。社民连是在2006年由梁国雄等人创立，曾经由三个人出任立法会议员，是香港最具行动力的泛民主派政党之一。通过积极的街头活动，主张推动普选，反对官商勾结。在2020年，中共开始实施港版国安法，打压香港民主运动。2024年，中共又通过了基本法23条立法，进一步打压意见人士。社民连是过去两年内第三个宣布退出香港政治舞台的主要民主派政党。至此，香港不再有任何正式的泛民主派政党存在。香港社民连的解散，标志着香港最后的反政府民主力量在中共高压之下彻底消失。这个不单是一个民主政党的终结，更加是香港自由和民主的悲歌。香港人失去了表达意见的最后阵地，这种痛苦是精神的窒息。未来，香港人获取信息的渠道受到极大限制，传统媒体受压，自我审查普遍，独立媒体几乎绝迹。在这里，魏玲亦都在这里呼吁香港朋友持续关注希望之声，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跟随希望之声的节目，一步一步地见证中共倒台的倒数。在美中展开稀土战之际，中国稀土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中国稀土公司日前突然被爆出高层早就已经大换血，甚至都说多名高层已经集体离职本土，将稀土技术带去国外实验室。而稀土集团紧急回应没有这件事，这样反而引发更多关注。美国在四月初宣布加征关税之后，中共打出稀土牌，对七类稀土实施出口管制，这样让美欧受到很大影响。经过谈判，在6月26号美中达成共识，只要中国出口稀土，美国亦都会解除了美中伦敦会谈前的对华贸易反制措施。但是在美中达成共识几日之前，中国稀土公司在6月23号公告，非独立董事杨国安、董延廷、郭卫虎已经辞了职，三个人因为工作原因辞去了董事以及在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相关职务。 不过中国稀土公司原总经理严醒健辞去了总经理之后，仍然担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等职务。而今年四月，中国稀土公司原副总经理、稀土分离技术的权威人物廖春生已经辞职，公司原财务总监齐书勇、原监事会主席都已经辞职，公司对外宣称是工作的调整。到目前为止，中国稀土公司第九层董事会成员只是剩低严醒健继续任职，其他成员全部离职。有传言说，廖春生等高层离职之后，带着稀土技术去了加拿大稀土实验室。而在2023年，南方一家稀土集团副总裁因为向境外泄露稀土提纯技术的核心机密，被判刑11年，这个更加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在6月29号，中国稀土集团发声明说，相关人员职务调整之后，仍然在集团的其他岗位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没有因为相关人员的变动受到影响。还特别发表说，廖春生最新的身份是中希研究院有限公司科研技术专家。6月29号晚间，川普表示自己不需要延长之前的各国设定的7月9号最后限期，他想直接给所有人发一封信，恭喜你们，你们将支付 20%或者是 25% 的关税就可以了。而加拿大在和川普对抗之后，结果是输了，将会和美国恢复谈判。与此同时，川普在访问中透露了美中谈判中美国的部署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彭博社引述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指出，由于7月9号是美国对等关税的最后宽限日，美国可能会优先和四个国家达成协议，其中包括台湾、印尼、南韩和越南。而就在川普因为不满加拿大对美国科技公司征收数码服务税而中断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之后，加拿大政府在29号深夜表示已经撤回对美国科技企业的征税。在今日30号，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表示，美国将会立即重启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对于美中的谈判，川普在29号接受霍士新闻主持巴蒂罗莫专访的时候说，中国会被征收大量关税，但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仍然很大，中方对这个心知肚明，我和习主席关系很好，但是我们必须采取措施解决这个庞大的贸易逆差问题。他说，美国需要和中国达成稀土协议，不过美国亦都有中国没有的东西，比如没有美国的零件，中国飞机飞不到。而当主持人问他，中共持续对美国进行黑客攻击，窃取知识产权，之后有中国人携带危险的真菌入境，你怎样可以和这种坏角色谈判？当时川普露出诡异的一笑，意味深长地说，你以为美国就没有对中国做这些事？你难道不觉得我们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他说，只要协议有效，我们会进行贸易协议，我们从这笔协议中赚很多钱。对于这个讲法，外界亦都有争议，认为君子和小人怎能够相提并论。美国的门槛底线和中共完全不同，但是亦都有认为川普从伊朗、俄乌战包括也门的哈马斯深知中共的坏，或者川普又是一次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